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念力藏本来护主，龙行法起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如中论。这个呢分了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名义论、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本，那么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本，造论的这个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第一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讲第二个课本，宣讲究竟地。宣讲究竟地呢分的是三个课本进这个阐述的。首先呢是讲这个最初成正觉之相，第二呢是所成正觉的本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成正觉与幻化立众之相。那么这个分了这个三个课本吧，三个课本当中呢，其中第一个课本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课本内容。所成正觉的本体呢分了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它的这个所依生相等从它这个所依生相等，第二个方面是从人依的差别功德，然后这两个方面。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诠释的。首先是讲这个法身，第二是讲这个受用身，第三呢是讲等流身。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那么讲完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就是讲等流身当中。那么等流身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当中呢，与以毛孔可以这个视线自知一切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与彼是其余一切行，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随意自在圆满，那么这个三个方面进行诠释。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一个毛孔当中呢，可以这个视线自己的一切性，也就是说视线自己的一些本身吧。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这个本身呢主要是就是提到了在从这个刚开始发心开始发菩提心，一直到最后成正觉之前的相见的一这个本身的事情呢，在一个毛孔当中，也就是在等流身当中呢，全部可以视线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么就是从这个佛陀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最后成佛。那么佛陀究竟是怎么样最初发心的话，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说法的。那么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按照一般的讲法来讲，那么首先可以说是按照这个卫生元王忏悔经当中讲的一种说法呢，那么就是这个首先佛陀发心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有力发心的。我们可以说四种力发心当中的这个有力发心，有力发心呢就是说这个有就是这个善有的有啊，就是平时说是朋友的有。那么通过这个有力发心的，那么通过有力发心呢，最初劝请可以说世尊释迦牟尼佛发菩提心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当时在这个一个佛陀名字叫做利他这个圣他床这个佛陀下面呢，就视线成一个比丘一个说法的上师。那么像这样一个说法的上师呢，那么就他这个有一次在外面化缘的时候，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遇到他这个得到这个师父之后呢，遇到一个童子商主之子吧。那么商主之子实际上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前世最前世的时候就是这样，最初发心的像的时候一个商主之子。那么他见到这个比丘的时候，身体很大的欢喜心，然后呢向这个比丘呢这个索要这个食物，然后呢这个比丘呢给他一些食物之后呢，就把带到这个佛陀面前，然后呢就让他就是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呢让这个商主之子呢发起菩提心，然后呢他这个让这个商主之子发起菩提心之后呢，那么最后呢商主之子又让他的父母也发菩提心。就这个方面在这个卫生院王忏悔经当中就是讲佛陀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就是通过文殊师利菩萨劝请让他发心的。这个方面就是有力发心凭我们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对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那个像这样一种这个道理理论等等这方面呢显现上面不是特别善巧的，所以要通过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劝请他发心的时候，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起菩提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有一种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呢，比如说在报恩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公案呢，报恩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公案，佛陀讲这个最初发心的时候，那么他说是在最初是通过这个业力转世到地狱的时候，他开始圆这个地狱的众生，开始发起悲心，开始发起这个菩提心的。那个方面也是说呢，佛陀说那个时候从原地狱众生开始发菩提，然后以后呢逐渐开始原一切众生发起菩提心的。那么这个公案主要是在干员们前行当中讲到了这个拉马车，在地狱当中拉马车和他的同伴伽马日巴他们两个一起拉马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拉不动的情况下的遭到狱卒的这个铁锤的殴打，那个时候他就升起一种悲悯心，对这个对方产生一个悲悯心，他就说呢让我一个人来拉，然后我一个人产生他的痛苦，如此的话就发起悲心。那么当时呢，当时地狱用这个铁锤这个打他，然后他打死之后，他当即就升到33天。那个时候呢，前行当中讲了，这个是世尊利他之死，讲得很清楚。这个方面是这个世尊的释迦牟尼佛刚开始发菩提心利他的最开始。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吧，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像这样，比如说《毗卢耶经》当中也是讲一种这个聚光国王发心的这个过程。聚光国王发心的过程呢，在很多经典当中，他也是说呢，这个就是师尊的最初发菩提心的开始。 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最初发菩提心开始。主要就是说这个以前啊、这个这个世尊转为这个聚光国王的时候，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给他就贡献了这个一只白象嘛，一只白象，那么非常这个美丽的这个白象，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白象呢交给一个这个驯象师驯养，然后这个驯象师驯养把这个白象驯养就是这个驯服之后呢，让这个大王这个乘坐，但是他们就乘坐这个大象出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出行的时候，出游的时候呢，这个公象吧，他这个公象就闻到这个雌象的味道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了，他贪心开始发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然后开始这个猛烈的奔跑，那个时候他们就最后这个大王和这个相师呢，都是通过这个去这个可以说是抱持这个中间这个树吧，就是他们这个因为没办法控制这个象了，非常快的速度，他们只有就是说这个从象师上面跳下来，抱着这个树枝呢，才像这样脱险的。最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像这样这个象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那么就是驯象师说呢，这个象已经回来了。他说是呢，国王说呢，国王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把这个象调复好的话，就不应该给我骑。就是这样的，他说已经调复好了，调复好了，你不信的话可以驯象。他当时就说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这个各种三角方便吧，让这个白象呢吞食这个燃烧的铁球。有些传记说呢，已经确实这个象吞下去之后呢，就是当时就死了。那么有些传记当时说呢，就是正要吞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象师就说这个对国王说呢，这个象是很难得的，确实一个这个大象当中的这个至宝，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样死太可惜了。他就国王又说呢，如果你没有把它调服的话，就不应该给我骑的，这样讲的。那么当时就是象师就是说呢，我作为我象师来讲，我能够调服他的身体，但是不能调服他的心。他就直接这样讲的。当时呢，就是国王就当时他就说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谁能够调服身体，又能调服心？他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就金鸡天的天人吧，有的传记当中讲是金鸡天的天人，他就说这个知道的国王发菩提心的机缘成熟了，然后就加持这个相师，加持这个相师的时候呢，给他一加持之后，相师就是说呢，佛世尊，哎，佛世尊呢既能调身又能调心，像这样一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王他的种心一下就苏醒了，种心一下苏醒的时候，那个开始就说这个发菩提心啊，他就说这个对他开始沐浴，然后沐浴之后呢，在这个高台上面呢焚香对十方这个诸佛祈祷，然后呢开始发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佛世尊具有这么大的能力，又能调身体又能调心。像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心是最难调的，像我们讲过呢，身体比较容易调，但是心就很难调。所以说佛世尊呢能够调身又能够调心的话，他就对这个佛世尊的功德产生很大的信心，他就说我也要这个成佛调伏众生的身心二病。就这样开始发心的，所以说那个有的经典当中说呢，这个是这个世尊的该最初的时候发菩提心的这个开始。那么像这样一个功啊，就源于像这样就是说佛陀当年的说法的时候呢，那么其的当时的这个大会当中，很多人都想知道佛世尊到底是什么因缘最初发菩提心，当时什么因缘？当时呢，就阿难尊者他就他心通他就知道很多大众当中人都在想都想知道这个佛世尊发心的因缘，所以说他就在佛面前请问。佛就开始宣讲他最初发心的时候是从这个方面开始这个发起菩提心的，所以呢，有些人从这个方面讲这个最初发心的因缘，还有一些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佛世尊转生成像这样的一个陶师叫做大光陶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当时一个佛陀他视线有病视线生病之后呢，他就让这个比丘也是这个叫做阿难嘛，是好像也叫阿难，那他的侍者也叫阿难，当时好像这个佛也叫释迦牟尼。当时也叫释迦牟尼，当时呢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让这个他的这个他的侍者就是阿难，然后去大光陶师那个地方去取这个药取了一些那个粟米等等，取了之后师尊服用之后就好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陶师呢就见到这个佛陀种种功德之后呢，他就开始发菩提心在佛陀面前，就您你的身相或者你的像这样的眷属受用是怎么样，我也应该发愿是这样成了这样，所以刚开始就是发心了。然后陶师之子呢，他也发心呢，就是个要成佛的侍者，最后所以说陶师之子最后就成了阿难尊者，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有一种发心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说法，佛经当中讲的时候，就是佛转成一个童子的时候，其他的两个童子一起见到佛的这个相好的时候，他发就把自己的一个珍宝吧，把这个珍宝供养给这个佛世尊，然后呢发愿了和佛一样就是成为佛陀。其他两个这个他的友伴呢，就发愿成了一个智慧第一的弟子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禅定第一的弟子。像这样最后呢，就是这样发心之后呢，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童子就发最后就成佛，成了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其他两个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友伴呢，就成了这个舍利尊者、目犍连尊者，有这样的说法的。那么在佛经当中呢，都说这些都是佛世尊最初发心的时候，都是最初发心。那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时间吧，通过不同的这个道位、不同的修道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发心。还有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大悲白莲华经当中，就海城婆罗门，海城婆罗门发心的时候，那个也是说呢，就是发菩提心。他劝其他的王子发心之后呢，他就最后开始这个发菩提心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说所谓的发心有很多层次的，有的时候呢，刚开始最初发心，有的时候 呢，在质量道的时候追溯发行，或者加行道的追溯发行，或有的时候是通过法行力的时候追溯发行啊，比如法行力追溯发行的主要是得到圣意菩提心，得到圣意菩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通过法行的能力啊，不是通过这个世俗的这个言辞啊、思维啊，一旦登出地之后呢，通过这个法行力就可以这个自然而然称解菩提心。所以说呢，它象征的话有不很多不同的层次。所以说，佛经当中在讲这个最初佛陀在发心的时候呢，都想法都不一样，并不是说有矛盾，或者说佛陀记不清楚了啊，到底是哪个是最初发心记不清楚了，说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个时间阶段吧，所以说都可以按例是最初发心的。我们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在文殊师利面啊菩萨面前的时候，说是有力发心。啊，有的发生就是他这个善知识，他的上师呢就是文殊菩萨呢劝请他发菩提心啊，就是令他发菩提心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有力方面去发心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转生到地狱的时候，原这个地狱的众生发起菩提心呢，那个时候主要是从种性发心啊，因力发心。我们说有四种发心，一个是这个有力发心，一个是因力发心、根力发心，还有文力发心。像这样的话，就四种发心的方式呢。第一个是有力发心的，文殊菩萨劝请的发心的。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像这样在地狱当中转生成拉玛车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种性苏醒的，哎，一下子他种性苏醒的时候，通过因力而发心的啊，这个方面也有的。然后呢，比如说转成这个大光陶师的时候呢，大光陶师的时候呢，他是一下见到这个，一下见到佛陀的这么殊胜的这个妙相的功德的时候，见到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他这个福德力苏醒了，主要是我们说第三种发心当中的根力啊，根的话就善根的意思，实际上是善根或者功德或者福德。像这样的这个一苏醒之后，像这样不是苏醒嘛，就成熟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相信当中很殊胜的善根，现在没有成熟，但是一天哪一天呢，如果遇到某种因缘，他我们的善根一成熟之后呢，像这样不可制止的这个菩提心呢，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自己的福德一苏醒之后，一向成熟之后呢，也会自然发起菩提心的。所以说当时这个大光陶师他在这个见到佛的身相的时候呢，发起菩提心就是发愿成佛呢，这个是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从他的福德力根力方面去发心的。然后这个聚光国王呢，聚光国王他发心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闻力发心啊。我们说四种力当中第四种就是闻，就是闻就是听闻的意思啊，听闻力。就他还不知道佛陀有调伏身心就是这个二病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他就问了，谁能够调伏身心二病？当时他就是别人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训相师得到加持，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是这个佛陀能够调伏身心二病，他就是听闻到佛陀这样功德，通过听闻力。如是的话就开始发心的，所以说有这个四种发心吧。不管怎么样呢，不明确大老人家在讲四种发心的时候，不管哪一种发心，实际意义上呢都是大乘种心苏醒的时候发心的啊，全部都包括在这里面，只不过它因缘不同，有的时候侧重于就是直接侧重于这个像这样种心苏醒，有的侧重于这个有力，有的侧重于听闻力等等，像这样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不管是从哪一种方面的发心，虽然一般来讲的时候呢，就是通过有力发心这个方面是比较这个不稳固的，比较不稳固。其他后面三种呢，不管是从他种心力苏醒也好，福德力成熟也好，还是从听闻力发心也好，这三种是比较稳固的。然后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初的时候原一种这个通过一种缘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后面就会再串习，以后呢都会这个逐渐变成这个真实的这个殊胜的菩提心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讲法。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实际上了解最初佛陀发心是很有必要性的，确实很有必要。佛陀就是说他现在我们可以说见到佛陀的这个种种殊胜的功德，不管是法身的功德、报身的功德还是化身的功德，种种的功德都不可思议的。那么这最初的功德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最初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什么因缘呢？我们说四种因缘，像这样四种因缘。那么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话，就是在这四种因缘当中就要发起来，或者就是说上师让我们我们一定要发起菩提心现在然后大家就开始发菩提心了。或者就是说呢，像这样我们自己的大乘的种性苏醒的，大乘的种性苏醒之后，不需要谁去劝请你不需要谁劝请你，自然而然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因缘，你自己就可以发起一个真正的无为的菩提心来，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然后呢，以前这个积累了很多善根积累很多善根福德，或者我们在积累善根福德的时候，也是发愿我相信当中真正的产生一种无有造作的无为的菩提心，有这样的一个发愿这样的一种积累善根成熟之后呢，自然而然也可以发起一种菩提心。然后就是听闻听闻呢，当时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听闻到佛的功德这方面也是，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听法的时候听到菩提心，就是在讲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入菩萨行论在讲第一品第一品的时候菩提心的功德这么殊胜这么多利益呢，我就应该发菩提心。所以那个时候呢，听闻见到菩提心的功德，见到佛的功德，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发起菩提心了。那么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话，都需要这个利益当中呢，就是发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菩萨道的修持，才能够进入菩萨修持。所以说没有这样的菩提心最初作为它的根本因的话，那么后面的一切修法呢，全部没办法这个安利的。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呢，发起菩提心的佛世尊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这个地方讲这个释迦佛 这释迦牟尼佛的话，他就从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经典当中讲到这个不同的发心的这个相啊，从不同的方面可以去这个，就这个方面可以说是最初发心之相。然后就最初发心之发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进入这个修道。我们说发了菩提心，那么就是发了愿菩提心之后呢，修行菩提心。那么行菩提心呢，主要就是从六度。那么佛世尊就是从如何修持六度的呢？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等流程它全部可以一一的实现啊。我们一方面在讲这个，一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偏离主题的话，就像这样的佛的一个等流程，一个毛孔当中呢，像这样最初发心之相，全部都可以一一实现啊，都可以实现，别人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又如何这样行持这个六度呢？下面就开始讲它的这个意思了。作何布施供佛等于身中这个人普现，如是持戒修忍静禅定智慧悉诸生，彼等无欲一切行于毛孔业能现。那么这个主要是讲到这个佛陀如何在心地的时候修持这个六度。那么修持六度呢，下面所讲的这些布施啊、供佛啊或者持戒忍辱啊，并不一定就要对应这个是一地当中圆满的啊，主要是修持的布施，这个是二地当中修持的持戒度，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呢，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在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六度都是要修持的啊，六度都要修持。所以说呢，在这个只要是修持六度吧，只要是修持布施呢，这个方面都是全部都可以如实的实现的。当然就是说地上菩萨登出地之后呢，主要是圆满布施度啊，这方面肯定是可以实现，但是呢就不一定啊，不决定呢，单单就是一地的时候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布施；二地的时候是持戒啊。我们说它的前因、它的前方便呢，必定是在地前，肯定是要这个做比较圆满的修持的。那么首先讲的这个布施呢，实际上布施呢就分两种，地方布施也分两个，一个是布施，一个是供佛啊。我们说的上供下施，上供下施呢，实际上都是包括在布施度当中的。它的如果是我们说本体是什么呢？本体就是布施的本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的对境不相同。如果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痛苦众生啊，或者悲田呢、苦田呢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他如果给他财物啊，这叫做布施。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乞丐啊，这些方面给他们东西呢，叫做这个布施的。如果自己对境比较殊胜，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对境殊胜，比如说把这个东西，我们说把这个苹果放到佛面前，这个叫做供养。实际意义上呢，都是布施，把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己施舍出去了，都是一个布施的这个本体。但实际上通过对境的不同呢，我们说是这个供佛供法，然后呢就供僧众。这方面主要是从它的对境就是这个比较超胜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布施的这个方面就讲供养。实际上的话，我们说布施和供佛的都是在一个本体当中，布施度上包括的。我们说佛世尊如何圆满这个布施怎么样修持布施呢？在佛的这个身体当中，一都能实现。我们说如果从佛的本身来看的时候，无量无边的这个修持这个布施的这个妙性，从这个一般的东西，然后到自己的身体、国王位啊、整个国家这方面方方面面的就做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善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修了很多布施。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这样的这个月光国王布施自己的头月光国王布施自己的头呢，在一棵树下呢布施一千次第一千次做布施自己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天空传来声音，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国王月光国王的布施度已圆满，现在开始登出地了。那个时候就直接讲的就登出地的之相。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佛世尊传记当中呢，就是这个很清楚这方面很清楚的。还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国王这个割肉喂鹰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传记呢，也是这个大家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佛世尊传到阴地的时候修持布施确实是难行苦行，很多很多没办法，就是这个忍受的苦行呢，都能够这个都能够做这样的布施。以前法王僧不就在讲这个《白莲花论》的时候呢，就是讲布施的时候吧，讲布施的时候就经常哭一提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讲到佛陀这个布施的时候，这么就是难行苦行的话就开始这个这个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掉眼泪嘛。像现在的法王一哭到下面喇嘛跟着就哭，那么我们就是当时也听不懂，因为第二天才看不在翻译嘛，所以当时也听不懂。反正受到这个气氛的感染，我们的鼻子也很酸的。现在的话虽然直接哭不出来，还反正觉得肯定是佛世尊肯定就是佛陀又法王又在讲这样，佛陀在这个布施自己的身体布施自己的头的时候，像这样又是肯定讲到的非常感人的之处的时候，法王就开始哭，下面的喇嘛、下面的教母都开始哭。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确实实际上呢，就是佛陀他修的一些布施度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确实呢就什么都能够布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作为后学者来讲的话，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思维，怎么样去追随这个可不怎么去在他的这个方丈功德文后面吧，他就说像这样，我们应该思维一下佛世尊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方面都布施给众生的。那么作为他后学者，我们应该思维以什么样的方式做追随的并不一定现在马上就把头割下来把这样布施掉，就是慢慢慢慢首先做到不杀生 首先说放生，然后呢开始呢就从方方面面去开始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的。所以说我们要从小的地方开始这个随学，小的时候开始小的地方开始随学，慢慢的自己的布施的这种习气啊，布施这种善根比较深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像佛世尊一样布施自己的这个这个像这样很珍贵的东西啊，或者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确实没有任何困难，这方面都是一种这个串习力兼顾之后的都可以做到这些方面的。所以说那么说在这个摩登东西白莲花论当中呢，讲布施都是最广的，很多就是讲他老人家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当地在因地的时候呢，怎么样这个修持很多男人的苦行。所以有的时候看传记的时候呢，确实自己的感动的这个流眼泪，就是当时一看的时候这个加持力就是不可思议，就发愿呢，就是佛世尊怎么样修持我们应该这样修持。但是呢就通过自己的业力吧，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很多这个罪业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淡忘了确实像这样就淡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法呢从慢慢开始修持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平时呢就是正知正念这方面就不能够可以说忘记。所以说反复要串习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法，反复要看这些佛世尊在因地的传记，这个时候呢肯定就对自己这个修持六度来讲肯定是有很大的促进的。然后这个方面从布施的角度来讲，然后还是从供佛方面讲的，供佛方面讲的一般的这个小乘的经论或者大乘的经论点的话，就是说三个无数劫当中是怎么样供佛的相对的话就讲的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一个无数劫的，像这样从这个大释迦佛开始吧，从大释迦佛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每一尊佛开始的话就是这个进行供养。所以说一个无数劫当中呢可以说是多少呢，75000尊佛嘛，是多少一一的，可以说是什么一一的开始这个供养，一一的面前的都是开始供养的。那么第二个劫呢，就是从这个燃灯佛，像这样的话燃灯佛这个开始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76000尊佛，像这样的话一一在佛面前呢做广大的供养。然后这个第三个无数劫呢，就从这个三妙佛一直到迦摄佛之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77000尊佛之间呢，像这样的每尊佛都是全部都是在这个做殊胜三妙的供养，而且所做的供品呢都是非常善妙的，像这样的话就圆满了不可思议的质量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像这样佛世尊的话是可以说是这个寂灭一切烦恼，而且相对当中这个修正是最为圆满的，所以说它绝对是一个这个堪供的对境，供养的对境。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佛世尊进行供养的话，那么绝对低刹那之间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方面在很多佛经当中就讲到了。如果是圆佛陀的白毫或者圆佛的一个相好，像这样开始这个供养的话，那么他的福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佛陀的一个相好，一个毛孔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身相呢，都是通过圆满的不可思议的福德而形成的。所以说呢他的因呢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福德，他的果方面是很善妙的。因此说我们直接这个观想佛的这个身相，或者观想佛的这个像这样这个白毫顶髻或者他这个手脚等等这方面做供养的话，确实他福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像这样菩萨行的很多时候就从这方方面面的这个细行开始做到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在这个看到佛的一些方面怎么样，这个三个无数劫当中呢，就每一尊佛都是这个一一供养，从来没有这个间歇过的，从来就没有这个厌烦过，没有这个满足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这个通过这不可思议的这个精进力呢，才最后成佛。那么作为后学弟子来讲呢，应该随学佛的足迹，像这样每天呢就是开始这个尽自己的能力嘛，做一些这个供养。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佛前面供这个水或者供香供这些这个灯，或者就是我们说实在没有这些东西了，我听法的善根我就供养诸佛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己怎么也做得到的，确实做得到。我像听法的善根呢，这个方面一般来讲是很大很殊胜的，这个时候呢把它供养给诸佛这个时候呢圆满这个自己的资粮，这个方面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观想，确实是呢就是很大的善根。当然我们可以说从佛的传记当中看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佛出世的时候现前，在他面前呢就是供养，然后发这些很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发愿的。但是我们现在呢生在这样的浊世佛陀早就已经实现了涅槃了，现在没办法亲睹这个佛的尊严，没办法这个亲自做供养，但是可以说按照佛的这个开始的方法，就是这个观想观想，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或者在佛的这个身像面前，或者就是说实在就是说认为这个供养一个身像或者一尊佛像不够的话，那么就可以观想十方诸佛，像这样确确实实的十方诸佛就是安住在法界当中呢，他的法身是一体的，然后报身不可思议，化身不可思议的。像这样不管怎么样呢，我就说我这一个供品我就供养一切佛，化成无数量供养一切佛，像这样一念作意的话，像这样一个通过这样观想的话，一刹那之间也可以相当于供养一切佛的功德是绝对有的一番。如果就什么就是这个那个哪个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极乐愿望大书当中讲的， 他说如果我没有供养的能力的话，佛世尊就有接受的能力，也不要嫌多啊，你不要嫌我的贡品是不是太多了接受不了，不能这样想。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他就像这样大的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供养的能力，佛就有接受的能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尽管的观想啊，尽管的就说这样的这个发广大的心呢啊，供养的话，确实有一刹那之间可以圆满很殊胜的功德、啊、如果每天这样就是说不间断的去实行的话，那么在一生下来也可以这个圆满很多的福德，很多的质量。如果像这样一直生生世的形式下行，总有一天绝对会圆满啊福德质量啊，圆满智慧质量，成佛的一天是绝对会有的。所以现在呢，都是通过如是这个一方面的进行行持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诸佛布施供佛等的，在一生中呢，全部能普现。像这样三个无数间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么多佛啊，就几十万尊佛，像这样的话，一一进行供养的话，全部都是刹那之间一个毛孔当中呢啊，顿时普现的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的布施方面这样圆满。然后呢，佛世尊呢，还有呢，如是持戒啊，这个从持戒方面讲，持戒方面讲，当然也是他这个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殊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吧，可以说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福光王子，福光王子他这个变成王子的时候，他这个享有很多后妃吧，享有很多后妃，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这个手持这个戒律，从来没跟他们这个接触过，接触都没接触过。最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祈祷佛的方式，然后就是这个到佛面前去听法，然后出家的。啊，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佛涅槃之后呢，他还要带领很多人修反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因地的时候转成福光王子的时候这样，还有就是说转成这个西部国王的时候呢，这个西部国王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他也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当时一个因缘，就是这个这个不是说一个陶醉女嘛，一个陶醉女，陶醉女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国王很对他呢非常这个喜爱，想得到他，但是后面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大臣想要把他的妻子就陶醉女供养给国王的时候呢，国王就想到这样子不行啊，现在我如果把接受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违反了国法，然后佛法方面呢都不行。所以说他就说这个大臣一心一意的就做了很多次劝请，就让国王收下啊他的妻子，但他就是不干。最后就是说的这方方面面，就是他自己还是这个坚持了自己的这个纪律吧。这个方面也是讲的。还有就是在佛陀传记当中也是讲到，像这样什么呢？他以前转为一个比丘的时候肯定还是个凡夫，看显现上还有个凡夫。他对这些女人呢、啊，对这些甚至贪心的时候，他就认识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心是个障道的法，然后呢通过各种对峙啊手。是这个清净戒律，有时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说是佛世尊显现的时候是非常就是说有智慧的显现，有的时候呢好像是个凡夫人的显现，或我们有的时候很相近的显现。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世尊以前这么样这个通过很大的精进力去持戒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手持清净戒律呢，逐渐的圆满了他的这个戒行啊，圆满了像这样的功德。那么作为我们来讲，那么戒律呢也是一个一切万法的一个基础的。可以说有大地一样，如果没有戒律的话，一切万善没办法长成的。因此说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看一下佛世尊当时持戒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勇气啊，他的信心啊，他的这些精进力呢，所以对我们修法的时候也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持戒的这个功德呢，还是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持戒的这个典范吧，都是看一个包工当中可以实现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修持忍辱呢，修持忍辱，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忍辱仙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佛世尊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做忍辱仙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这个安忍的啊？这方面都是很清楚，而且有的时候呢，转成这个这些旁生的时候啊，转成旁生的时候呢，像这样修持很多这个安忍度啊，修持很多安忍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不可思议的这个修持安忍呢，那么圆满的这个福德这个质量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从这个安忍方面讲，还有就是从这个修持这个什么，修持这个精进吧，修持精进呢，我们说也是当然就是肯定佛世尊的传记不可思议，但是呢。我们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精进力比丘，精进力比丘呢，他在这个可以说八万四千年当中，为了调化一个王子，让个王子在佛面前去听法，让他去佛面前发菩提心。八万四千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忍受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辱骂，还有就是打击啊等等等等不可思议的苦行啊，就是这个忍受了他的精进吧，就是为了调化一个众生。就是让他面佛面前去听啊，听闻佛法发菩提心，最后呢就通过八万四千年就把这个王子给感动了。他说这个你是个尊者，确实了不起。你像这样的话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希望，你给我讲，我肯定会满足你的希望的。但这个经验比就是说呢，我像这样其他的饮食啊衣服啊全部都不需要，就是向你去佛面前去听法，就是这个，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说那个王子就很感动，他就在佛面前就开始听法，他就据说是弥勒菩萨吧，那个时候好像是弥勒菩萨的前世。 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为了度化一个啊，就是让他一个从8万4000年当中，确实这个时候的经济力不可思议的啊，确实不可思议。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呢，像这样有的时候确实发一些啊好心的话，想这个给别人有些人就讲一讲，让他改正一些这个图。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说几次、3次、4次、5次不听的时候，好像就是不行的，自己感觉就好像确实不行。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开始就是算了，反正就是像他自己有他的业力吧。我自己也好像那个意思，就好像就说自己也尽了力了，这个意思啊，也没办法了，就这样一种想法。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佛的传记，确实很惭愧，特别惭愧的。佛陀以前怎么样？八万四千年当中忍受不可思议的痛苦，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度化一个人啊，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精进力。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么大的精进力去行持大乘佛法的话，绝对会成佛啊，肯定会成佛的。如果现在我们没做到像佛陀相似的这些精进的话，那么绝对不行的。那一方面我们说这个精进呢，那么肯定是佛陀面前是调化一个众生，他是这样的。那么一方面讲的，我们要这个圆满自利啊。原本自由这个不精进是绝对不行的啊，确实要这个很大的精进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闻思修行，这个时候才可以这个自身的功德圆满。然后自身的功德有圆满的一定程度之后呢，通过自身功德的这个威德力吧，感召力呢，有的时候调化众生调化起来就比较方便啊，确实就比较方便。所以从哪个方面讲的，佛世尊他老人家在修这个修精进度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或者我们说这个密宗当中讲的毗达这八尊者他是怎么样精进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在一生当中取得佛果的这个典范。啊，一生当中取证佛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忍受不可思议的苦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衣服啊、食品啊、名声啊、眷属啊，全部抛之脑后，然后一心一意的就是修持这个正法，最后呢就是这个修持成就的。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很多很多，我们说每一个成就者、每一个佛，不通过精进力去成就的，绝对找不到的，那确实没有的。所以说现在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如果又不是上根啊，如果是中下根的话，那么就更需要精进，看一看佛世尊他们怎么样精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了解了。所以说这方面对自己修行。肯定是有很大的触动的。你说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个修持这个精进度的话，我们说这个挑一两个啊，这个比较典型的方面来讲。实际上，如果要讲这些了，就是必须要就是把这个白莲花论啊，这个什么就是白莲花论呢，一个一个开始讲，那个时候才知道佛世尊是怎么样布施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像这样一一修行的，然后一毛孔当中这么多的视线的，全部都知道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修这个精进，然后修持禅定呢，修持禅定的话，比如说我们啊，在这个世尊传记当中也是看到这个水生啊，这个水生王子嘛，有的时候讲到其他地方，有的地方讲是木破王子。有人讲是水生王子，那不管怎么样呢，他就说这个他这个有这个宿命啊，他有宿命，他转成王子的时候，他就了解以前他自己在做国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犯了一点点的恶业，然后就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受了很长时间的苦。因此他在这个转成王子的时候，他就不希望一切东西，他就想这个修禅定，一个人就好好的修持禅定，一天修禅定，就像这样的话开始装聋作哑。像这样装聋作哑的，就是像这样的话装成这个很痴呆这种形状。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他最后就对他的个国王就说清楚这个他的本身，他以前的话怎么堕地狱的。所以说他这个国王也是这个最后让他去修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修禅定方面，就是对像这样的话就是禅定方面的就一心一意去精进修持。那么其他的话就是这个都没有任何兴趣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智慧度方面讲的时候，像这样修持智慧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药王子的大药这个大臣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公案呢，他是去做这个确实去做这个什么善巧的方便。然后呢，这个护持王这个护持这个这个王政，然后呢，就说这个使很多众生呢就进入了佛法当中呢，他具足不可思议的智慧力才这样做到的。那像这样的话，这个西诸生呢，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前面讲过了，不一定就是一一对应这个从一地到六地啊，不一定是这样对应的。就是说呢，在因地当中怎么样这样修持的？那么这个西诸生呢，在以前的这个一切这个本身吧，西诸生的一切本身呢，别人无欲一切行，欲一毛孔一能现。那么像这样的话，一切的行为呢，一个毛孔当中也可能实现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他这个六度方面的修持。然后呢，在这个白莲花论当中也是讲到，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求法的时候，求法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个苦行的？为了这个一个偈子啊。确实的一个句子，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般的前行法啊，就是一切诸法是无常的地方，就为了这个一个句子呢，然后就身体上面啊，就是就一千个这个点一千个灯，然后呢身体上面钉有一千个钉子，像这样从这个悬崖上面跳入火坑当中，那么就是说为了就是一个句子，或者有的时候是半个句子，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舍弃自己生命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我们自己现在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听法的机缘不像佛世尊那个时候啊，就因地的时候呢这么困难，像这样的话一点佛法都没有，然后要通过其他的这个天神来示现成其他的这个什么夜叉或者其他的婆罗门，这方面在他们面前去听法的，就像这样的话，对于能够成就这个这个功德的，不管是智慧和福德质量，这个最有根本的文法方面呢，可以说我们有时候看一看佛世尊他们是怎么样为了得到正法，像这样经历了很多苦行，还有呢，我们可以说是弥达这八尊者吧，他就是为什么做很多苦行呢？他就是实际上就为了得到一个正法，就是得到正法，但是他的上司就是不传给他。 啊，就是不传。像这样的话，就传的时候实在不行，传的也皈依啊，传了一些共同的法。实际上的话，就没有传给他，他也想要得到这些这个一生成佛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大手印的教法是没有得到的。然后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自己来讲的时候呢，不管是从小乘的教法，还是从大乘菩提心或空性啊，或者这方面的教法，乃至于灭法方面的这个窍诀呢，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啊，可以说是。从这个外在的条件来讲比较圆满的啊，确实比较圆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么殊胜的条件下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就说这个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或者东跑西跑的话，确实就是这个没有很多意义啊，没有很多意义。这个别人就是说这个舍身忘死想要得到的法，现在就在我们身边，然后就是一点不重视去，哎呀就不听闻的话，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和其他啊，就以前的是一个梦境，也是对照吧。以前是哪个迦叶佛尊者迦叶佛不是迦叶佛尊者，迦叶佛那个时候的一个国王做了个七个梦嘛，是多少梦？那么其中一个梦就是这个一个人呢就很口渴，在这个前面跑，说是现在我很渴很渴，但是后面那个水井呢跟着他追。一个水井呢跟着他追，非常甘美的这个泉水就在里面，他自己就是这个根本不饮用，然后最后是渴死的。他就是说这个迦叶佛解释的时候，他就是释迦佛教法当中很多弟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想要说追求解脱啊，一方面很苦很苦的，但是实际上呢正法就在身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上师啊或者一些这个让他听啊让他听闻，这个时候好像就没有点兴趣的，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正法的这个滋润嘛，最后就是这样的堕落的，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个受记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这个佛寺中以前收集的这样的人啊，不要变成这样的。所以说，有机会听法的时候，好好听法，然后呢，这个听闻人听闻之后，好好去思维，尽量把这个法义融入到相对当中。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出世传法的，它的本意呢就是这个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说如果要真正要知道这些方面的话，就把这个佛的传记好好的看一看，从头到尾看一看，就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佛陀呢，像他这个修持这样的一切这个，不管是求法也好，还是像这样修六度也好，发菩提心也好，全部都是为众生的。全部都是为众生，根本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像这样去做这些这个事情呢，去做布施地方面的这个修法绝对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相同的，虽然就是说这个五欲的快乐这个方面是非常引诱人这个是肯定的方面大家是切身体会的，不管是从这个色啊身啊等等哪个方面五欲都是非常引诱人的，但是呢看看佛陀他们就是在修法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五欲不考虑到别人的回报，然后不考虑到艺术果，单单就是说我就一个愿望就是让众生成佛。我们说佛陀在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很多次的时候不是布施了身体之后呢，这个第四天呢这几天显现的就是说你现在这么痛苦是不是生后悔心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说一刹那不会生后悔心。他说像这样的话，那么你这样做这些事情想要得到什么果位呢？他说是没有什么果位，那么单单一个私欲一个愿望那什么呢，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在因地修六度的时候全部都是为众生成佛在奋发的。所以说我们作为弟子来讲的话，也应该了解到佛陀是这个现在我们能够听到佛法现在能够听到得到佛释迦佛的这个教化的话，实际上也是当年佛陀在修六度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资历，那么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得到度化，那么现在他原理成熟了，我们现在都在佛的教法下面呢，可以说出家的出家学佛的学佛，像这样的话就是享受这个甘露妙味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靠着以后的众生，现在所以说我们的听闻佛法也好，或者修持这些这个正法的时候，修六度的时候，也是要说呢也是要发愿的，就是说这一切善根呢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不为自己的这个像这样人天福报，像这样自我解脱而去这个做发愿回向嘛，就是要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利益众生，我的一切善根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像这样我如果这样发愿以后，绝对会像佛陀一样成佛，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证悟的境界呢给其他人这个进行宣讲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以后有些地方讲的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的传记当中说呢，从发心一直到成佛之间没有一刹那就是说为自己成佛，为自己的利益做这个念头一刹那都没有。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方面确实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从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凡夫的时候刚开始发一念菩提心，从这个时候开始乃至于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个念头，就是愿我自己能够成佛，这样一个念头是从来没产生过的没有产生过。所以现在我们并不是想这些方面呢，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做到文殊菩萨那样我说一个念头不成，这个有点不可能，或者一般的根性来讲不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文殊菩萨他们这样释迦佛这方面他们所实现的这样的妙行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的唯一的一个愿望。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产生各种各样非法的念头的时候，也要至少把它压制住，也把它改变了。虽然没有办法像文殊菩萨那样了，一刹那不产生自利的念头，但是呢，就是产生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不对，然后呢，要跟随以前的这个诸佛菩萨的发心呢，把这个调整过来，把它这个转变了，然后呢，把它这个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为的殊胜的菩提心，这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彼等无欲一切行呢，于一毛孔一人现，一个毛孔当中都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个科判呢，就是讲完了，那么就是讲，一个包括当中视线自己的一切这个行为，从出发心以至到实地末尾之间呢，一切生相、一切本身呢，一个包括当中同时可以顿现的。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科判呢，主要是鱼皮可以视线这个其余一切行。这方面呢，前面讲这个科判的时候，总说的时候呢，那么前面一个科判是自己的一切行为修六度的时候，然后下面这个科判呢，就是其他的三世佛呢，像这样的话，怎么样这个行持这个从发心至菩提之间的一切行为的话，那么在这个佛的报身等流身当中呢，那么一个包括当中呢，顿时也可以示现的，就是佛陀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吧。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呢。诸佛过去过去及未来现在尽与虚空寂安住世间说正法救济苦恼众生者从出发心至菩提一切诸行如己心由之诸法同幻性于毛孔能顿现。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意思上主要是讲三世佛三世诸佛呢怎么样是修持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从此当中说呢诸佛过去及未来那么过去呢就是说过去佛然后未来呢就是未来佛现在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现在佛那么现在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三世佛然后这个方面从这个三世佛的角度来讲然后呢就从这个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就是地方环境来讲的话就是近于虚空寂的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三世佛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三世佛这个角度然后就是从他的这个地方这个角度那么就是近虚空寂近于虚空寂无量无边的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佛呢可以实现的然后呢这个方讲的是安住世间说正法救济苦恼众生者安住世间做正法就现在的话正在安住在世间当中正在这个宣讲这个一切正法然后呢把一切苦恼众生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安置在菩提果位的像这样的一种三世诸佛然后呢从初发心至菩提也是同样的吧像这样从最初发心是什么因缘什么样发心的我们说肯定三世诸佛的这个发心的这个情况呢肯定都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可能是一样的可以说好多人呢同时在一个佛面前然后就或者就是说一个菩萨确切他们发心的情况呢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三世这么多佛呢完全都是一样的这个也不敢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最初发心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怎么样进入小质量道中质量道大质量道乃至于圆满实际的功德至菩提的那么一切诸行呢如己行如己行是什么意思呢如己行呢并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和自己的行为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如己行的意思就是说就犹如自己的毛孔当中能够显示自己的一切这个本身一样那么也可以说在自己的毛孔当中呢也这个能够显示三世一切诸佛的像这样一切诸行犹如显示自己的这个一切本身从这个方面讲的如己行由之诸法同幻性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因为呢就是由之诸法同幻性由之诸法同幻性主要根据就是这个的那么就是因为佛陀能了解一切诸法同幻性完全是和这个幻性的是相同的是相同的就是说诸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和这个幻术正在显现的时候他们两者之间呢是完全相同没有任何这个差别之处没有任何差别之处有的时候我们讲幻化八蕴的时候呢就是讲如梦如幻好像犹如梦一样犹如幻一样但是无光尊者的虚妄修学当中讲的时候刚开始是如梦如幻但是在进一步了解这个像这样体现之后呢就不是如梦如幻的就是似梦似幻什么似梦什么似幻那么前面我们讲一切诸法如梦这个地方就是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一切诸法似梦一切诸法似幻就是梦就是幻的体型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了解像那一切诸法同幻性这个是刚开始了解的然后呢通过这个这个三个无数觉就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本性最后就是这个彻底的通达圆满的证悟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了解一切诸法同幻性当中呢那么肯定就是说一个毛孔当中能够顿现一切三世诸佛的这个一切妙行确实从初发心到菩提之间能够顿现的月正菩萨在智识论当中呢那么就为了遣除怀疑他就是这样讲到一个比喻的讲到比喻这个月正菩萨智识也有然后中大师的讲义当中也有然后日光书当中好像也有像这样的话都是引用这个月正菩萨的智识当中比喻就是说一般的世间的幻视这个一般世间的幻视他通过这个咒力呢就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一个身上他就可以显示这个气情世界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事物呢就在一个身上单单是从咒力方面呢就可以实现就在自己的一个身上方面就可以显现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气情不同的这个事物何况是说呢佛世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世尊菩萨方面他们就是这个几个劫当中这样这个修行他们的能力不可思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一个毛孔当中实现这个一切这个像这样一些行为的绝对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所以说如果对这个像这样一种诸行没有办法信解的话那么就好好思维这个比喻月生菩萨就是说就是好好思维这个比喻那么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像这样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个灵马派的一个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上师吧，很主要的一个传承上师荣顿班智达，大家都很清楚荣顿班智达，他造了这个书生的论点呢，就比如说这个入大乘论。入大乘论当中呢，主要是讲大圆满，但是他这个大圆满的本来清净的见解，从理论上面啊、怎么样去抉择，他用了很多故事，讲很多故事，让你就知道，实际上从在这个了解这个故事当中，在品味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时候就逐渐就误入到这个大圆满的本来清净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本来体系嘛，所以说很殊胜的一个论点，入大乘论。那么在这个入大乘论当中，他还讲到这个一切诸法和这个幻性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啊，确实没有什么差别。他就讲个故事呢。他就以前的话，就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然后一个儿子叫巴赖嘛。他现在的话，他们这个请了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呢，他会咒术啊，确实会这个幻术的，会幻术。有一天呢，就说这个他这个母亲去下地的时候，母亲下地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儿子跟着去了。跟着去的时候，这个仆人们就不知道，当时不知道，他就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他就非常的担心。他就说他这个女主人呢，她的能力是很大的，如果知道这个儿子咒术是肯定会杀我的。肯定会杀他，就想个办法，他就用他这个幻术啊，就变换了一个儿子，就是和这个巴赖一模一样的儿子变换出来了。然后变换出来之后呢，刚好变换出来的他们就回来了。然后就是他们这个他母亲牵着儿子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也牵着儿子，牵着那个巴赖从那房子里面走出去，然后三下子又碰到了。碰到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分不清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确实分不清楚。他自己也不敢说啊，他自己也不敢把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是我变出来的，根本不敢，他一直隐藏，一直隐瞒。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一模一样，就是说像这样，不管是从这个他的走路啊、眼神啊，或者他的这个高矮啊，或者这方面他的性格习气啊，还是这个有血有肉吧，反正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一模一样。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话，一起啊，这个走路啊，一起睡觉，一起吃饭呢、啊，一起玩耍，像这样最后死的时候一起死。所以说像这样，荣顿班智达说呢，一切万法。所以说这个巴赖第一个儿子他是真正的，第二个方面是幻化的，但是谁也分不清楚，其他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真的，肯定是一个真的一个假。但是谁也分不出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分不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一直到死之前啊，都没有分辨出来。也死了啊，真的儿子死了之后，然后假的这个幻化的儿子也死了。像这样的话，最后像这样的话，荣顿班智达就是说，一切诸法就是这样的啊，实际意义上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差别的。如果认为有差别的话，你就区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根本区别不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幻师都有这样的能力的。佛世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主要是了知诸法同幻性吧。主要是这个地方讲的不是一些诸法都是幻性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没有任何差别啊，没有任何差别的。然后呢，不能班智达他又讲那些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又讲佛菩萨的加持也不可思议的时候，他又讲这个比喻。他讲什么比喻？他说以前在印度也是发生过这个真实的事情的。好像这样的话，几个直布的人，他们想要去去山林里面这个伐树，然后呢就是开始做一个纺车吧，像那直布的车。然后呢，他们到了个森林当中去了之后呢，他们就当时其中一个人他就说呢，他说这个这片树林啊，就是长得很好啊，这片树林长得特别好。他说呢，我们如果把他们砍了这个树的话，就破坏了这个环境了，干脆我们就不砍它，然后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找吧。之后他们就其他地方去砍树，然后做了这个车子。当时这个三婶就很高兴，他说他们这个心啊、这个人心挺好的，像这样的话又保护我的这个环境嘛。他因为他这个三婶执着这些方面，他的家或者他这个方面很大的执着，那像这样的话就应该给他加持，应该给他洗涤。他就问他你需要什么洗涤？他们几个商量好之后呢，他说这个我们是这个织布的嘛，织布的话像这样的话就需要这个多两只手、两只脚，像这样的话才能够织布。那么有些人说呢，一般的我们织布的时候前面可以织布，但是后面就织不了。他说像这样我们就应该得这个洗涤。他说是像这样的话前面能够织，后面也能织。那个三婶说这个没什么问题，三婶给他加持的时候，通过三婶的加持一加持的时候，他后面就长脑袋，然后呢就说这个手脚全部长出来了，说眼睛鼻子全部都有。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他们也可以前面织也后面织，说都是可以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最后他们城市当中去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之后以为是魔鬼来了，特别恐怖的，前面也有手后面也有手，像这样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就发生魔鬼。但是其他他们几个人说是就吓跑了，但是他一个就是那个提主意那个人，他就说我不是魔鬼，然后他就把这个因缘说了，他说实际意义上是一个山神给我加持，山神给我加持这个土地神嘛，这个山神加持之后呢我变成这样的，我世界我为了就是说多织布啊、前面和后面都能够织布。所以像这样的话别人才这个认可了他现在最后死的时候呢也是像这样的手和脚，就是后面这个加持产生的手和脚，前面的手和脚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说这个荣顿班智达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这个一般的土地神啊、一般的山神，他就是一个世间的一个世间的能力，他具足，他都有这么这个稀有的加持力的话，何况说是佛菩萨的加持力，更加不可思议的。只要是他意思就是我自己体会的时候啊，如果自己真正能够清净心去祈祷啊，没有任何怀疑，然后清净心祈祷的话，那么自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的这个相呢，确实不可思议的，真的是不可思议。波波那么切在这个什么呢，在净土教员当中吧，他也讲到。 他主要是讲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时候，他说可以这个一下来往生的。正方讲这个的时候呢，他打个比喻，他这个比如说是个修密咒者，修密咒者当他的本尊现前的时候啊，本尊一现前，然后把这个本尊的手一放在他头顶上，一加持一摸顶的时候，当即就以前没有修的这个这个四禅神通全部当即下来就具足了，下来就具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就讲到，时候我们实际意义上呢，真正我们通过好好的修持啊，一些一的修持，像这样的话就得到诸佛菩萨的这个色受啊，就是他跟你加持一加持的时候呢，绝对就是说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都可以如实如是现前的啊，都可以现前。主要是就怕我们就是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有怀疑啊，有疑虑啊，有疑虑有怀疑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不管是修上师也好，修本尊也好，像这样一心一意去修持啊，一心一意这个像这样这个像这样去这个祈祷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如果得到这个像这本尊的摄持加持的时候，像这样自己的这个修法的境地呢，确实是一日千里的啊，没办法比的。现在自己在苦苦挣扎，想慢慢慢开始修持。那如果一旦得到这个本尊上师的摄持之后呢，这个时候身心这个自己的身体和心呢啊，不可思议的改变啊，刹那之间就具足的。就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就如来般若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土地神啊，三神他有这样的能力加持，就是说多长一双手一双脚出来。那么何况说这个佛菩萨，他们就是说像这样圆满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的，远远超胜一般的土地神三神。所以说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祈祷的话，只要能够好好的修持的话，供养的这方面都去做的话，肯定是可以获得这样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佛菩萨加持力之后，自己修法确实很快的啊，比自己一个人去苦苦修持要快得多了。你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来般若大入大乘论确实特别殊胜的啊！就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学习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里面讲这个通过比喻，通过故事，讲很多故事啊，这个像这样的故事当中，慢慢就知道这本来清净啊，就是这么去抉择啊，就是这么去观察。所以说呢，灵马派当中这个如来般若他老人家就说这个不可思议，他有个造幻化网的讲义嘛，然后就幻化讲义当中，他就是这个尊者仁波切以前说呢，画大幻化讲义两个是最殊胜的，一个是全真龙心八尊者，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就是这个遣出十方黑暗的这个大树啊，然后就宝他说是个宝解释嘛，就是真宝解释。然后呢，还有就是荣顿班子他所造的大法王讲义，这两个讲义呢，就是宝解释。所以说真宝解释一样的，特别是这个讲的特别殊胜的，特别了义的。看嘛，那天不讲前天也是讲的嘛，就是和这个这个涅槃尊者一起入藏的另外一个班子达，他就藏地圆寂之后就转世成这个什么，就转世成荣顿班子达，就转世莲花派当中荣顿班子达。他就老人家这个显现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特别有智慧的。啊，阿利亚尊者一进藏的时候，刚进藏的时候碰到他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大。啊，很小很小的，就是好像只有几个几岁吧。然后辩论的时候呢，阿迪亚尊者把它放在膝盖上，这么小给他辩论，但是辩到最后呢，就根本辩不过的。阿迪亚尊者说过，根本辩不过他。为什么这样讲？他一方面就是说他是以前那个印度一个大班子达的化身，还有就是说很多成就者的这个很多成就者意识，像这样大智者的像这样一块共同的化身，所以说呢，跟他辩论是没办法辩过的。他就是这样讲，确实是阿迪亚尊者经常的时候是这样，如来般若他让人家的智慧确实不可思议。像这样的话，灵马派当中呢，就是这个几大尊者当中呢，就是他一个如来般若，一个龙清八尊者，还有波分尊者，他们这块智慧就是确实不是一般的啊，非常非常超生的。他也说以前金鹏他们讲的时候呢，也说像这样的话不经过学习就精通的话，就一个荣顿一个印度当中的有占卓格明，就是这个月光居士嘛，像这样的话占卓格明他就说什么，他就不需要学习，具身就有这个智慧的。然后就是藏地当中荣顿班智达一个，莫普那么去一个，他们就是根本不需要学习，具身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显示辩才，比如说你看这么小的时候阿迪亚尊者辩论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辩，而且他就是他这个方面是通过梵语跟他辩论的。然后莫不那么切的七岁造的品级宝论，这个方面都是智慧都是圆满的，确确实实是这样方面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灵马派当中有些时候有这个确实很多这个稀有的这个成就者他们的传记啊，像这样的话有时候以前的时候在学这个定级宝论的时候看到他讲了很多如来般若的这个传记吧，他的故事他们也听的时候真的很省信心，特别省信心。然后就是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敦珠法王的这个佛教史当中呢也有他的这个传记吧，还有南宝史当中好像也有他的传记吧，有没有？南宝史当中有没有？但是在敦珠法王的这个传记当中啊，他这个佛教史当中有他的传记的，所以特别稀有的一个大班子啊，他也是这个大翻译家吧。所以有的时候说从那个什么就是陀明三菩萨开始，一直到这个荣顿班智达之前呢，这个以前是前译啊，就是前译期。然后荣顿班智达之后呢，罗钦像这样这个罗智光波以后这个宝贤之后呢，他这个是后裔开始的，有这样的这个划分的方法。就是他们在论点当中就通过很多比喻，就是善巧的抉择一些办法，都是这个和梦幻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佛世尊呢就长时间这样串习修持之后呢，绝对可以了解呢，像这样的话就一个幻化当中呢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所以说一个毛孔当中可以显示一切万法的行为，一般的幻事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体当中这样显现的话，那么佛世尊呢就善巧了达，他这个本性呢更加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能够显现的。所以主要他讲根据的时候呢，主要是说由知诸法同幻性 啊，鱼鱼毛孔跟顿现啊，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抉择了。那么下面呢，还要说其他的，如是三世诸菩萨啊，独觉声闻一切行，给予一切一声味，鱼毛孔中能顿现。那么除了这个三世佛，那么前面还有讲这个三世佛，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过去佛的事情可以显现，现在佛的事情可以显现，这个是可以说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未来佛，这个未来佛还没有出世，未来佛还在未来，为什么他的一切行为像这样从初发心到菩提的这个一切诸行能够显现呢？实际上在这很多讲义当中提到了，就像这个佛菩萨的他有这个知三世的智慧嘛，啊，知三世的智慧，而且就是说知三世的智慧当中呢，佛陀知三世的智慧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所以说呢，彻底可以说现在是知三世的话，那么就知现在世啊，究竟能够知道，然后呢，知未来世啊，过去世呢，就是以前的这个佛他发心到菩提之间，未来过去的事他可以知道，然后呢，未来的事情虽然这个佛还没有出世，那实际意义上的这个佛啊，哪个时候呢，绝对会发菩提心，哪个时候肯定啊，经历五道十地，然后就成佛啊，像这样呢，他因为佛尊有这个知三世的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可以这个，他就可以了解，可以示现啊，就可以示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方面做了解释的。然后还有的时候我们说呢，就是说随喜的时候呢，随喜三世的善根，三世的善根都要随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去的善根、现在的善根可以随喜，那未来的善根怎么随喜呢？实际上我们说未来的善根是必定要出现的。啊，必定要出现的缘故，我们可以提前随喜了。有的时候我们回向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回向三世善根啊，此善为主三世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三世的善根，就是要未来的善根还没有做，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回向啊，提前回向也是可以的。你像法王仁波切在这个什么在传法之前呢，有的时候他单过了嘛，单过的时候没来的时候，他就让弟子先念普贤宣品，先把今天的善根回向了，然后呢后面法王下来再传法。就是法王意思说这个方面完全是可以的，他老人家以前在世的时候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未来的善根提前回向、完全可以。现在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吧。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就是在这个这个回向的时候啊，随喜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三世的三根要随喜，三世的三根要回向的。所以佛陀也是三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行为呢，就一个毛孔当中现在就可以顿时显现，有这样的这种功德。然后呢，还有像三世的这个一切菩萨的一些行为，怎么样修持这个六度四摄的，像这样的话怎么样修持的？然后独觉一些独觉，刚开始在佛世尊面前是怎么样发独觉愿？怎么样发独觉愿？有的独觉的在佛世尊面前的时候，他听了正法之后，他就发愿了，就愿我以后生在无佛世啊，生在无佛世的成为独觉的，他就这样发愿。发愿之后的愿力成熟之后，他最后就在真正的就知道这个声闻灭尽的时候，然后现在佛法声闻不出佛法灭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通过这个没有丧失自己而就这个成就的。这方面就是独觉他怎么样发愿，怎么样怎么样一百个界当中积累资粮，然后怎么样在哪个地方就是成就独觉果的这个顺观律观十二缘起，像这样的怎么样成就的，也可以一时可以显现。然后声闻一些声闻在佛面前听闻正法，然后呢怎么样修持这个这个清净的戒律怎么样修持无我，然后最后怎么样从出国到四国之间的一些行为都可以这个显现的。然后给予一切一生位，还有一些凡夫位，凡夫位当中的像这样怎么样修持一般的世间的十善，然后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修持这个一般的这个这个四禅八定啊，像这样的话一些凡夫位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功德了，一毛孔中能顿现，那么在一个毛孔当中呢也可以这个顿时显现，没有什么前后的次第，全部都可以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佛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前面我们讲过的吧不能够按照自己没办法思维，就说这个不可能是事实不可能事实。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只能说按照较量的按照较量佛不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佛的功德来讲，确实我们现在没办法衡量。而且像这样的很多功德的话，就是说就超越我们的思维了。很多佛经当中讲的很多功德不敢讲，一讲的时候凡夫就起疑惑，确实起疑惑，这么大功怎么可能有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成疑惑。所以说有的时候佛陀显现的时候就显现成一般的人一样一般的人好像是和一般的凡夫人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就是说显现上的在时间上的时候，佛陀好像就是道德很高尚，智慧比较敏锐禅定功夫很深，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一般很多人面前就这样实现，因为就是实现的太这个太多神变的话，就一般的难以接受的。这个什么大智论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讲过了，那佛陀早就成佛了，为什么还要显示这些入胎出胎还是显示这些这个这个结婚生子还是显示这样的行为呢？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龙树菩萨解释的是，如果佛陀不显示这样一般人的这种这个行迹一显示的就是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佛的这个行为的话，很多人就难以起信很难以起信。如果佛陀显示从一个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行为，然后这个出胎然后就是开这样这个这个通过这个这个什么乳母的这个抚养长大，然后学艺这个过程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的众生就会想到佛陀也是这样这个通过这个次第他就成佛的，那么我呢也可以这样他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佛陀就是视线和一般的凡夫人一样的。 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对于相电呢，佛经中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佛陀功德呢，我们要必须要通过相电的这个较量啊，就是诚信佛陀呢，真正是有这样的功德。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能够做的吧。其他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用理论稍微抉择，但实际真正要用理论抉择也是很困难的。那么只有通过就是什么，作为大乘根性来讲的话，他性根呢肯定是比较敏利的啊，比较敏锐的。他的性根呢肯定是超过一般人的性根。啊，超过一般的世间的性根，超过小乘的性根，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些其他地方讲课的佛陀功德，也许他们这个根性呢不一定接受，但是呢，必定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生在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教法下面吧，或者就是说这个从自己的根器啊或者福德方面来讲的话，也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发起信心啊，诚信佛陀绝对有这样的功德。然后呢，这个方面就讲了第一个第二个课盘了吧，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三个课盘，随遇圆满。啊，随遇圆满自在。从这个方面讲，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判进抉择的。那么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欲境自在；第二个是欲识自在。啊，就是说，这个欲境和欲识吧。第一个科判呢，主要侧重于这个环境，啊，侧重于环境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侧重于时间。所以说是欲境自在和欲识自在呢，啊，这个方面从两个角度啊，科判一了解之后，它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开显。那么可以说，第一个方面是欲境自在吧。此清净行随欲断啊，今。净空世界现一层，一层便与无边界世界不系，世界不系成不出。然后这个方面说，此清净行呢，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行为吧。佛陀呢，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清净行为。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前面这个方面的话，就从他的这个等流生方面呢，实现的功德已经讲完了啊，这个方面已经讲完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等流生的第三个侧面的话，随遇圆满自在。从这个方面就是说，不管是环境也好，时间也好，佛陀就是说这个稍微一动念啊，稍微一起欲的时候呢，那么一切就可以随遇啊，随自己的欲而转的。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佛陀一切调化众生的清净行为呢，随遇转啊，这个时候随遇转的话，就随着佛陀的想法而转。佛陀怎么样想实现的话，都可以如实的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持戒行随欲转，那么是不是这个讲真正佛陀一个什么样的欲望呢？有这么想法呢？是意义上是没有的，确实是没有。但是这个方面就是为了我们了解吧，为了我们便于了解佛的功德到底有多大。我们说佛意这个一动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欲望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这样实现。所以说这个这个什么就是欲境自在吧，欲境自在。说欲的话就是自己的想法，境的话就是这个境随自己的欲而转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欲境自在。这方面完全从名言当中安利佛的功德，实际意义上佛的不可能有一个所谓像这样欲，然后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发起，然后就做什么样的事业，不可能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净空世界现一层，净空世界呢净虚空界，净空的话就净一切虚空界的一切世界呢，可以现在一个微尘上面啊，一个微尘上面就是说一个微尘上面可以包含一切世界啊，一切世界一个微尘上面可以如此的显现的。然后呢，一层便于无边界，一个微尘呢便于无边的世界啊。虽然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横下无微尘，无边的世界呢，我们的概念当中呢，这个世界这么大，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净空世界、净虚空界的一切世界。那么这个时候两个方面就是极端的矛盾的啊，极端的矛盾，一个是最微小的微尘，一个是这个便于虚空界这么多世界，好像一个是这个无穷大，一个是这个最小的，像这样的话好像是这个是很矛盾。但是呢，这个方讲一层便于无边界。一个是灰尘呢，一个微尘就变为无边的世界。而现在呢，最为稀有的特色是什么呢？世界不细尘不粗。现在呢，这个世界呢也没有变细，而这个灰尘呢也没有变粗。那么就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那么就一个微尘就可以这个容纳一切世界了，就是从这方面可以容纳的。那么最后关于像这个道理呢，在普贤宣品当中呢也有这样讲到的啊，确实有这样的讲到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佛陀功德呢，就有这样的这个奇妙的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前面大概也做分析吧。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所谓的一层和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这个无边世界呢，从它本体来讲，那从它的本体来讲的话，都是空性的本体啊，确实都是空性的本体。那么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是极小，这个是极大。这个方面呢，所以说小不能小呢就是不能够容大，大的话肯定可以包含这个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分别念的这个定义，分别念的定义。而像这样佛的境界呢，是远远早就已经超出了像这样一般凡夫的分别念的定义。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层和无边世界在佛的这个智慧当中来讲的时候呢，完全都是同等的啊，没有什么大小的差别。佛陀已经早就泯灭了这个所谓大小的这之间的这个概念呢，它的体现啊，它的作用啊，像这样的话，像这样大小之间的概念体现啊，这个方面只能束缚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但是在佛面前呢，这些全部都是无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一个微尘上面就可以实现就可以实现无边世界。因为这二者来讲的话，完全从本性来讲没有任何差别，一层就是一切世界，一切世界就是一个层。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在这个一个微尘上面呢，便是一切这个无边世界的，而且在世界不息尘不出的境况下呢，就可以这样实现。这方面欲境自在。然后下面讲第二个方面就是欲识自在的。 佛无分别尽来际，依刹那现众行，尽瞻不周一切成，犹不能及彼行数。佛无分别，首先呢，就是说呢，佛呢，就是啊，状态当中呢，本身佛就是安住在无分别的这个无分别这种这个智慧当中的，安住在无分别智慧当中。所以说呢，在这个境外境来际吧，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时间来讲啊，从时间来讲呢，从现在一直呢，依止于这个境与未来际之间，那么一刹那呢，就现众行。啊，一个刹那之间呢，每一个刹那之间呢，可以显示这个一切清净的行为，啊，一切清净的行为。前面所讲的这个词，清净是欲转嘛，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佛的每一个刹那，就相当于一个刹那当中呢，就可以显示众多的行为。那么这个一个刹那当中所显示的众多的行为的数量有多少？啊，尽瞻不周一切尘，所有一瞻不周，打比喻讲的话，就能瞻不周的一切灰尘，一切灰尘呢，有不能及彼行处，那么就是一切灰尘的数量。不能够啊，就是说这个和佛一刹那之间所显示的种种妙行，度化众生的种种妙行的，这二者之间呢，根本没办法比拟的啊，没办法比拟。所以这个方面是遇时自在，时间方面呢就是自在的啊，时间方面是自在的。从现在一直到境外来际当中，每一个刹那都可以显示无数的妙行，每一个刹那之间可以显示无数的妙行。那么像这样一个刹那所显示的妙行的这个数量，就远远超胜于这个尽瞻不周的一切灰尘数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佛呢，就是从他这个时间方面呢，确实他如果想要这样去实现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实现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佛的这个所依的身的功德的话，不可思议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